海德堡来讲，请大家打开后面教义部分的第89页，主日十五。海德堡主日十五第89页，37问：当你说他受难时是什么意思？以及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38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他虽是无辜的，却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以使我们从自身当受的无法回避的上帝严厉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39问：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有，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由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身上的咒诅担在了自己身上。我们知道亚当他是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他的跌倒使我们全部都生在罪孽里面。但是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来的时候，他比第一个亚当还要关键和重要。今天我们要借着使徒信经所描述的耶稣的事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上个海德堡主日我们听到了圣子上帝是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从这个开始耶稣开始了降卑的过程，从天上开始降卑下来。那么使徒信经呢，接着开始宣告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讲耶稣基督进一步降卑，让我们就跟随耶稣基督降卑的脚步来瞻仰他的荣美。这个主日讲述的耶稣的降卑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受苦，第二个是他的受审判，第三个是他的受咒诅。这三个部分呢，恰好是对着37问、38、39问的。这个主日归纳起来，他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受苦、受审、受咒诅，每一步都是替我们、为我们的。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受苦，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中文翻译成的受难，在英文中是 suffer， 受苦的意思，比受难要范围要广一点。耶稣基督一出生就开始受苦，他的一生受苦中的他的高峰是受难，所以受难可以翻译成受苦，包括受难。上帝的独生子从天上降为人，即使在皇宫里身为王子，都是一个极大的降卑，更何况他的出生还不如一个普通人。他受了很多的苦，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命苦，我们看到基督的命苦。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接待他，只有那马槽可以接待他的出生。他一出生就有希律王的刀跟进，他传道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极其的贫穷。他无论走到哪里，恨他的人跟到哪里。耶稣他在地上被拒绝， 被试探，被出卖，被诬告，被嘲笑，被打，被钉于十字架。他的一生非常短暂，33年，他好像光就行在了黑暗当中，黑暗随时想要吞灭这个光。黑暗使耶稣受苦了，耶稣被人弃绝了，但是对耶稣最痛苦的是被天父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一生受苦，他是苦命的一生。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下来，要这样的一生要受苦呢？他要担当上帝对全人类的愤怒。上帝是有愤怒的，能够惹动上帝愤怒的只有一样，就是罪。一个圣洁的上帝对罪发出的是怒气。有的宗教认为怒气是一个不完全的表现，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了生气。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所信的上帝因为是个发怒的上帝，所以不是一个上帝，因为真正的上帝是不发怒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不发怒，发怒不是不完全的表现。一个人对罪完全无动于衷，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杀人犯在杀害一个孩子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情绪的变化，不发怒，这样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对罪有义怒的上帝，是公义的愤怒的上帝。人类犯罪以后，上帝的愤怒就到了人身上。罗马书1章18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敬虔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神的愤怒就在这些人身上。很多人包括不信的人没有感觉到上帝的愤怒，每天生活的都是很好，哪有什么上帝的愤怒呢？上帝的愤怒它的表现本质是极其的不悦，甚至是一种对立，这叫做愤怒。一个罪人和圣洁的上帝是本质上是对立的，上帝极其的不喜悦罪人，这个叫做愤怒。他可以在地上显明他的愤怒，管教，比如说他派拿单去责备大卫，因为上帝对大卫是极其不悦的，他让他去告诉他，但是上帝也可能就任凭这个人做他的，不在地上显明上帝的愤怒，最后要在审判的时候把这个愤怒加在他身上。所以不管上帝是否在这个世界上今生能够表现出他的愤怒来，上帝对于罪人就是一种愤怒的关系，因为是圣洁与罪人，黑暗和光明有什么相交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种里面一种本质上的不喜悦和对立。如果你对圣洁不感兴趣，对罪无所谓，那么你在本质上是与上帝对立的，上帝的愤怒就在你身上了，因为上帝对你是极其不悦的。上帝可能不彰显这个不悦，但是上帝说了，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他告诉了我们，耶稣就是为了这些人来到了地上的。所以你来听关于耶稣的信息，他是为着你来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担当上帝对人类的愤怒， 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谁有罪，上帝的愤怒就在谁身上。因为圣洁的上帝不可能与罪人不对立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的时候，基督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基督他成为了罪，上帝的愤怒就显在了耶稣的身上。上帝是极其喜悦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喜悦变成了愤怒，因为耶稣不再是无罪的人了，他承受了他众人的罪孽。上帝对于承担罪孽的耶稣是极其的不悦、愤怒和对立的。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把他的愤怒提前给我们表明出来了，让我们预先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不悦和对立的。你感受到了上帝的愤怒了吗？你就看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是怎样的惊恐，怎样的极其的忧伤，你就知道上帝的愤怒将来要怎样。你看见基督怎样惊恐，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怎样的痛苦，你就知道你将来会是怎样的痛苦。你看见基督就是看见了自己，因为基督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是为着你我的罪而死。你在他身上看见了你的未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为了承担上帝对于罪人的愤怒。你害怕人发怒吗？发烈怒吗？上帝是烈火，他的火是地狱的火。耶稣基督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承受地狱的火，好让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慈爱。这个主日提到了耶稣基督担当了全人类的愤怒，不是指全人类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为圣经在其他地方明确地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肯定不是全部都得救的。所以这里的全人类是指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价值足够救赎全人类的罪。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上帝，他的价值是无限的。孩子们，你们想象一个陶匠，他做了好多的陶瓷的小人，他可以做10,000个陶瓷的小人。这所有的这陶瓷的小人，它的价值合在一起，远远不如这个陶匠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哪一个世界上的哪一个人能够为10,000人的生命能够承担他们的罪孽？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自己。他是自己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承担全人类的罪。耶稣是我们的至宝，没有了他我们都会下地狱，谁也救不了我们。耶稣基督承担了上帝对于全人类的愤怒，那么是在哪里承担的呢？是在他的神性里面承担，还是在他人性里面承担？ 他是在身体和灵魂里面担当了上帝的愤怒。彼得前书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他在肉体里面，这是他的人性 flesh， 这里面他是被致死的。耶稣是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了上帝的愤怒。耶稣的人性跟你我的人性是一样的，除了罪以外，很软弱。你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吗？好像云雾一样。耶稣基督就是用你我这样的肉体，他的灵魂去承受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愤怒。他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基督的神性，他支撑着人性。耶稣的神性没有降低耶稣人性所受的痛苦。如果耶稣用神性把他的痛苦都减没了，或者减少了，那么我们该受的痛苦耶稣没有受完，那剩下来我们就要去受苦了。耶稣要完全的，没有任何折扣的，要替亿万人的地狱来受苦。神性是帮助他，支撑着他，但是他的痛苦极其的巨大。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那苦杯，一滴都没有少，喝尽了。这样的话，我们才不用喝一点点那苦杯。他的神性用来帮助他受苦，能够熬过这个受苦。如果耶稣不喝或者少喝这一杯，我们就要喝这一杯，就永远的沉沦了。耶稣这个饿了、渴了、累了、困了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身体，为无数的人承受了永远的地狱，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那就请你来默想你所爱的人他所经过的事情，他为你做了什么。你要向一代一代的人来诉说上帝的作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啊，他为你所做的。他凭什么要为你、为信徒要受这么的苦呢？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救赎我们，一个是为了我们获取。首先看他救赎我们。37问，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耶稣基督承担的上帝的愤怒，他是作为挽回祭来去平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这样使人与上帝和好。就是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唯一的献祭。耶稣没有设立牛羊也可以，耶稣也可以，这个人也可以，这个殉道士也可以。耶稣就设立了耶稣基督来做挽回祭。所以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要将功补过，我们自己痛悔，自己甚至鞭打自己，都不能使你与上帝和好。 上帝特别设立了耶稣这个羔羊的血要抹在上帝的坛里头，上帝的怒气才得以平息。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赎罪祭，上帝指定的唯一的一个道路。任何的宗教，任何的行善，都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帝对于罪人的愤怒是永远的，而基督他替信徒承担的是永远的愤怒。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上帝和信徒之间没有那种本质的不悦对立，换为是一种喜悦，是一种爱。基督同时的救赎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因为他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灵魂两者都来担当上帝的愤怒。当信徒死后身体被埋入坟墓的时候，灵魂会直接的去天堂与上帝同在。这个灵魂进入天堂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上帝还有更好的设计。耶稣基督也救了你我的身体，身体和灵魂要合一的，将来要完整的人性要进入天堂。弟兄姊妹，死后的灵魂虽然在天上，还不是完整的你，你还不是一个 person。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复活，你的身体和灵魂重新在一起，然后进入天堂的时候，你就是完整的一个人，永永远远的与上帝同在，因为基督是用他的完整的人性赎买了你的整个的人性。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脱离了地狱，这还不够。耶稣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他为我们获取了这三样。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他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唯一的赎罪祭、挽回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一方面他是耶稣基督成为了罪，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义。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而基督的义也就归在我们身上。这种交换呢，在这个圣经中说呢，是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种交换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合一产生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受苦但完美无罪的生活，他活了这么好是为了成为我们的义。他如果不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做的话，这个不算我们的义。我们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种对立的不喜悦的关系，而上帝对于义人耶稣是极其喜悦的。我们信徒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他具有上帝的义，上帝是极其喜悦我们。耶稣自己就是永生，在基督里面的就有永生。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呢？相信的人，相信基督的人就能得到永生。罪人的罪得到了解决，但是罪人没有义的问题也要得到解决。耶稣基督的一生为罪人完美的解决了罪人天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和地狱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一切都解决了。耶稣基督为地上相信的人，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一切，对于我们自己的救赎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功效。我们绝对不能自己救自己，耶稣已经做了100%，我们不能再加一点点。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基督所做的要传遍地极。耶稣一生受苦，到地上的最后阶段他受了审判。我们来听第二点，受审。38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他虽是无辜的，却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他被审判官认定为无罪，却判为有罪。本丢比拉多这个名字进入了使徒信经，这个可能让我们感到意外。除了上帝以外，唯一的能够以个人的方式进入使徒信经的只有比拉多，而这个使徒信经是用这么短的几句话来总结全部的福音和圣经，是一字千金。比拉多就进到这里面，一定有重要的意义。使徒信经没有说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被文士和法利赛人陷害，而是重点放在了本丢比拉多身上。这是为什么？本丢比拉多是当时的审判官，对于耶稣的审问、审查和宣判，最终都是比拉多来宣判的。耶稣基督最后是被带到了法庭的面前，最终是被法官公开宣判的。比拉多虽然是个不义的法官，但是仍然是一个合法的法官。他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是寡言少语，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约翰福音19章11节，耶稣回答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比拉多所做的看起来是人做的，而且做的是有罪的，但是这个是同时是上帝做的，而且是无罪的做的。同样的一件事，人在有罪的做，而上帝就在做同样的一件事，却在无罪的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神和人在每一个动作上协同运作的教义，英文叫做 concurrence， 是上帝对人对所有的被造物精妙护理的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件事是人在做，也在上帝在做，但是人在有罪的做，上帝在无罪的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比拉多做了什么呢？他前后4次确认耶稣是无罪的。路加福音23章13-14节说，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什么罪来。天上的审判官就是上帝，地上的审判官是比拉多。上帝借着地上的审判官在告诉人，耶稣基督他确实没有罪。犹太人那么的恨他，想找他的毛病，就是找不到。比拉多也查不出来，送给希律王，希律王也没找到。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就算全人类都围着耶稣拿着放大镜看，找不到耶稣一点的问题。这就是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这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即将上十字架，即将被献祭。献祭之前，耶稣就好像被各种人查看了一遍一样，看看有没有罪。如果他们找到耶稣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罪，耶稣就不能去献祭，他就不能成为神的羔羊，不能为你我而死。献祭的羔羊必须是一点瑕疵都不能有，这个纯洁无瑕的羔羊就这样的被地上的审判官认定是无罪的。天上的法官借着比拉多在告诉我们耶稣无罪。耶稣站在了地上的审判官面前，是因为你和我将来要站在天上的审判官面前。地上的法庭就像一个小小的镜子一样，在告诉我们天上也有法庭的。你在地上的法官面前有罪吗？你在天上的法官是耶稣，是上帝，他无所不知。你能想象上帝怎么找你的罪找不到吗？找不到吗？你我的罪都不用找，因为比头发还多，从里到外都是罪，是与基督是反面的。这个是纯洁无瑕的，这个是满身污秽的。耶稣基督这个法官今天在呼召你到我这里来得拯救，因为将来要有审判的。地上的法官比拉多虽然多次说耶稣无罪，还想办法释放耶稣，但是还是趋于压力，最终判耶稣为死罪。比拉多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他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取悦别人，最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解脱自己的罪。他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他昧着自己的良心判了耶稣为死罪，十字架。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错误，是最不公义的判决，他是罪人比拉多所犯下的罪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在犯罪中所做的判决，恰恰是上帝在无罪的在判耶稣有罪。地上做的事情就是上帝在做的事情，但上帝在无罪的在做着他的事情。上帝是最公义的法官，没有丝毫的偏袒和不义。上帝判耶稣基督为有罪，是因为众人的罪孽这个时候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了。献祭的羔羊交给祭司的时候，这个羔羊要承担那个献祭之人的罪了。一个在献祭之前是完全无罪毫无瑕疵的羔羊，等到了祭司要献祭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承担罪的羔羊了。耶稣无罪却判为有罪，我们就知道罪已经移到了他的身上了。是借着比拉多的判决，罪就加在了耶稣的身上。罗马书3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上帝借着比拉多判无罪的耶稣为有罪，而且是死刑，这件事对信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8问，以使我们从自身当受的无法回避的上帝严厉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 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上帝是烈火。我们从旧约中看到上帝非常严厉的审判，孩子们，挪亚时代的上帝的审判是洪水，亚伯拉罕时代的审判是硫磺与火来吞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用地上的审判在告诉我们，暗示我们，天上的审判是严厉的。上帝的审判也是无法回避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知道死亡是确定无疑的，圣经告诉我们死后必有审判，跟死亡一样确定无疑的就是审判。地上这么多的不公义，公义的上帝难道不管吗？最后有天上的审判来把所有的不公义，在那个时候要公义。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上帝不管吗？恶人就这样的无痛无灾的就没事了吗？死后必有审判，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彰显，要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人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避开危险、困难、让人不快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尽量能够躲开这个问题，躲不开的话就想拖延这个问题，希望最好这个问题就消失才好。对于死亡这个非常让人不悦的这个不爽的事情，我们总是避免去想太多，偶然想起死亡的时候也马上的阻止自己继续的思想。我们对审判也是一样，非常的让人紧张，让人不快，最好不要想这些东西，甚至说服自己没有这回事儿，自己会阻止自己去思想关于审判的事情。人天然的这种对于不好的事情一种躲避。很多学生都不喜欢考试，但是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有考试或者其他的一种考核，不管我们怎么不喜悦考试，考试还是会来。与其不想考试，尽量忘掉考试，一般的学生他会面对考试，预备考试。我们在人生结束的时候就像一个学期结束一样，我们要面对审判的。你愿意去面对这个审判吗？预备这个审判吗？而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预备这个审判，他来到我们人间。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从这样的审判中被拯救而被判罪的。这里的拯救是释放的意思，英文叫 free， 是无罪释放。耶稣基督是为了他的百姓能在严厉的审判当中能够被无罪的释放，而自己被判有罪。这样相信的人将来在天上会被无罪释放的。孩子们，你们记得巴拉巴吗？就是那个耶稣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罪犯，比拉多呢希望借着逾越节的时候释放一个人，他就想借着这个释放一个人的机会想把耶稣给放掉。但是犹太人大声的喊耶稣钉十字架，放那个巴拉巴。比拉多就这样的放了恶人巴拉巴。孩子们，圣经的细节都很重要，看起来人在做就是神在做。耶稣基督被判有罪，而这个能够释放的这个人有一个人却是巴拉巴。巴拉巴从十字架的痛苦中被解脱出来，而耶稣基督却自己要上十字架。 为什么基督要被定罪，我们就可以无罪释放呢？这个是与圣约盟约有关。耶稣基督是作为末后的亚当，他成为了所有的在基督里面的信徒的一个头，信徒就成了耶稣的肢体，肢体犯的罪都算在头身上，头因为肢体犯罪而被定罪。如果头和肢体本来在一起，那么肢体犯罪就算是就是头的犯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是圣子上帝成为了肉身，要和我们这些肢体成为肢体，他自愿的成为末后的亚当，要把这些人都作为肢体来承担这些人的罪，把我们的罪算在他身上，然后他带着我们把我们这些罪都放在他身上，来到法庭里面接受审判官的审问，最后被判为有罪，被判死刑，最后是被钉十字架。而十字架就与第三点受咒诅有关系。39问，他被钉于十字架，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有，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被上帝所咒诅的。神的羔羊一定要被杀，他怎么个死法？上帝有特别的安排，上帝安排的死刑是象征咒诅的死刑。生命记中21:22-23，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你被人咒诅过吗？或者你咒诅过别人吗？你会咒诅自己的孩子吗？天父上帝他咒诅了耶稣，这个儿子是那么的爱父亲，他一生他就是为了父亲而来，而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这位父亲要咒诅他所爱的，这是为什么呢？基督是要为我承受咒诅。39问，由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身上的咒诅担在了自己身上。上帝不会咒诅无罪的人，耶稣基督一定是担当了别人的罪。谁是这样的有福能够被耶稣来担当自己的罪孽呢？海德堡要理问答提到了我，这个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管罪有多大，耶稣都接纳为属于他的。不管这个羊是怎么的邪恶，怎么样的顽梗、固执，甚至愚蠢，他到好牧人来的时候，好牧人为他舍命。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上帝所咒诅，让我来告诉你，上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人咒诅就是死，这个罪与法律上的罪要广，法律的话是要进监狱的罪，但是上帝所说的罪是任何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你如果没有用全部的理性、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意志用来爱神的话，你就犯了罪。你如果没有带你的邻舍 如同自己一样，就是犯了罪，你就要受咒诅。而这个咒诅是死，这个死不是一种消灭，而是有知觉的永远在地狱里面被硫磺与火来煎熬。他会永远的感受到了上帝的愤怒，那种极其的不悦。你我一旦犯罪，这个咒诅就在你和我身上。耶稣今天也对罪人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在咒诅里面不会有安息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有安息。耶稣要那些被咒诅的人看着他，相信他，我愿意替你来受咒诅，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这么做是为我做的，这是我确知确信的。你相信耶稣吗？你向上帝悔改认罪吗？凡是真心相信上帝基督、真心悔改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变成是属于基督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而你身上的咒诅就因着你在基督里面属于他，就转在了他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他受咒诅，他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你不再受咒诅了，因为上帝不会咒诅两次。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替罪的咒诅，而在他里面的咒诅就没有了。你对于耶稣基督替换了你的咒诅，你能够确知确信这是为我而死吗？或者你不太确定，我真的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在不在耶稣里边呢？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看果子，知道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要知道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这个果子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罪的态度，一个方面是对基督的态度。对罪，你是不是一种恨恶罪？你愿意致死那个罪？你如果对罪是不痛不痒，无所谓，和平共处。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对基督的态度，你对基督，你是认为他是你唯一的依靠吗？唯一的指望吗？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你是唯一能够指望着耶稣基督，他的义使你能够被称为义人而被无罪释放吗？你真的是对自己的义是失望吗？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罪，一个是对基督。罪就是悔改，基督信基督。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和相信，信福音。你的这种悔改和信，不只是一种头脑上知识，哦，悔改怎么样，信怎么样，而是一种你心里的信靠。你真的靠上他了，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你别无出路，只有基督。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在基督里面，你真是有福了。这是圣灵使你重生给你的天大的礼物。你如果还不是这样的人，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上帝吩咐你悔改， 来相信他，而脱离将来这严厉的审判。上帝是怒火，上帝的公义是无限的公义，他的慈爱是怎样的慈爱，他的公义也怎样的无限的无限的公义。我们回顾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受苦、受审、受咒诅，这每一步都是替我们，都是为了我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他就自己要成为一个人，他来去受苦，他来面对法官，他要去面对咒诅，他要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本该受苦，不但在地上受苦，而且在地狱中受苦。我们本该要受审，我们要被上帝严厉的审问，最后被永远的咒诅。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品尝了这一切，将这一切的咒诅完全的翻转，成为无限的祝福。唯有神自己能这么做，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天父差派做了这一切。他做完了以后，圣灵把这个耶稣基督找到了你，印在你身上，你悔改，你相信，得着这个福分。愿上帝的名得荣耀。信徒啊，你在地上得到这么大的恩惠，所以在天上你要用你的永永远远来赞美他。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你借着基督所做的再一次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思念你的爱长阔高深。我们比在你面前比蚂蚁还小，我们的头脑比蚂蚁的头脑还小，我们怎能明白你那浩大的宇宙般的爱。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中间不信的能够柔软，我们中间相信的那爱你的心得以增长，渴望为你活着，甘心乐意为你活着，并且执行你升天之前的大使命，就是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啊，我们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没能按照你的意思。主，求你饶恕，让我们恨恶这个罪，致死这个罪。我们可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啊，三位一体的真神，谁能像你？谁能救我们？我们所爱的哪一个能救我们？甚至我们所爱的其实是要害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到谁爱我们，看谁为我们而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